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腹地，亿万年前的造山运动使得高原大幅隆起，形成了巨大的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东雪山就是长江的源头。从一滴融化的雪水开始，长江一路向东横贯中国，而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通天河则是长江源头最重要的干流河段。扎西求培从小生活在通天河畔，今年18岁，是玉树民族中学一名高二学生。在暑期旅游旺季到来之前，他要在通天河里学会划牛皮船。千百年来，牛皮船一直是当地人渡河的主要工具。上世纪60年代，河上修了大桥，牛皮船一度消失。这几年，随着三江源保护区旅游业的发展，牛皮船又重新受到关注。世代以渡船为生的扎西家族决定将牛皮船打造成一个旅游体验项目。今天扎西就跟着叔叔来学划牛皮船。扎西划的这艘牛皮船是用松木做龙骨，再用4张母牦牛皮缝制包裹而成。牦牛皮遇水发软，韧性极高，与水中的暗礁相撞时能起到很好的减震效果。但另一方面，牛皮船的轻便也决定了它难以掌控，尤其是在冰冷湍急的通天河中。
哇，俺这皮呢，这扒拉皮结什么这样，吃家的这皮那么大，咱那皮盖子皮这都不生个，俺这些些的弄个盖子没见啥么着。
那顶个得这么硬的，这牛啊，现在干的要么硬的，对不对？
一直在岸上观察的爷爷尼玛才人，是整个家族中唯一会划船的人。老人今年86岁，他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尼玛老人认为，扎西要想学会划船，首先要学会借助水流的力量，顺势而行，控制方向。扎西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掌握不住技术，船总是在原地打转。高原气候多变，河岸上突然刮起了大风，水面顿时波澜起伏。因为担心扎西的安全，叔叔立刻将他拉回了岸上。
那人重要吗？那爹的人被捕的俺你能想完这密码的系统吗？爹的人的俺切记跟机密些，人家这些人切跟着呢，但中切，但你切不切？你的，你要么出国去么子？你去他妈的！爹的那人的俺中招的。
好几十年就觉得，
今年别再装修了，俺说要把不能，我就这打这些什么概念。
俺都说这种习惯嘞，啊，再我可能我觉得，我别看着稀稀卡所有嘛，真的没那么可能用不上，真的晓得，这么个做也不这些就，真的可能也不是用的的那个，这几十年，真的可能，咱们这不就能照顾嘛。
按照爷爷的指导，扎西首先要在船上找准自己的位置，这是学会划船的关键。
这他妈过的有这种行不行？俺长大的，人家懂得他过的，俺懂得这种穷的，真的，如果不能能忍了嘛，
Anya tatri tia anya 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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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 tia他能为家族创造新的荣光。
哎呀，最近把俺做了单子出来，我是俺爸妈带我去，最近也把些不错。这两天不叫去别的，俺三大人带我是那几只也不些不的。俺你些这个人，俺中秋的，俺带我是单子去的，俺怕你了，最近也把些不的。
我叫江娟，来自江苏连云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小船民，跟老公两个人一起搞一条船。
28岁的江娟，自从嫁给跑船的丈夫后，夫妻俩已经在长江跑了8年船。4年前，他们向银行贷了200多万元，买了新船，眼下最着急的是赶紧拉货挣钱，还上贷款。今天当他们赶到长沙金霞港卸完货物后，原来订好的货物却被取消了。
原本我们在长沙那边有货的，那突然因为老板的原因嘛，然后这边这个退货没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也没装货，然后心里面就有点害怕了呀。
从连云港到长沙来回一趟大约能挣9万元，其中一半用作燃油费和过闸费，再加上一个月3-4万的贷款和吃喝费用，各项开销都很大。如果回程没货，对将军来说，这趟行程不挣反赔。
就是回去的那些利润，全部是靠做回去的货，不可以空船开回来。
这个周末，南方的雨水不仅在增多，而且在增强，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
今天后半夜下了强暴雨，因为视线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停船休息。
期待马德能好装货吧。如果马德不好装货的话，我是比较辛苦的。
第二天天气转晴，江娟的船进入汉江流域，她盼望着能在这里装上货物。然而当江娟抵达港口时，运单又被别人接走了。
那么你就想办法继续开走呀，你不能在那边停着等。如果他让你停个半个月，你等吗？我愿意等，银行不等我，是不是？我得要还这个钱。
第三天，江面上起了大雾，江娟小心翼翼地跟着前面的船只行驶，不敢有丝毫大意。
以前就是听他们老一辈的人说跑船特别艰苦，但自己也搞船搞了几年之后，发现也不是那种特别艰苦。哎，我马上你哪着自己人的根呀？你来来来来。现在哪儿打了？咋弄啊这个？
我在这里慢慢的靠出来。不是慢慢的风大一点，我在这回落回跑不掉了，你知道吧？咱一靠船碰碰碰磕磕的。
你碰碰磕磕的。
你喊我也不能靠哪去。
硬是人嘛，
你
看扁没扁
呀？你那你自己摸一下，这个扁没扁？你自己摸一下，这不行了吗？我现在我也扁这个样子，你说我心里服气吗？半夜还
我们都是下乡的船，我们是互相的，都是能帮忙尽量帮忙，哪有像你这样的呀？
船上很保护船，因为船的外形上面有点破损呀、啊、什么，或者说有点撞瘪子呀，就代表别人说，哎呀，你们家船技术肯定不行，你看船这边也撞了，那边也撞了。我老公人就特别好说话，之前我们家以前就碰了人家一个这么大个瘪子，赔了1000。现在人都走了，还说什么？这人倒霉呗。
我认为在船上的夫妻俩嘛，应该要比岸上的夫妻更和谐、更默契一点。
江娟和丈夫结婚8年，有个8岁的孩子，放在老家，奶奶带着。对于江娟来说，他们每次跑船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终点，那个终点就是他们在岸上的孩子。
我们现在毕竟自己那么辛苦，然后那么奋斗，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以后过得舒服一点，不管他以后有出息没出息，最起码孩子以后不用像我们这样那么辛苦。
4天后，江娟终于在湖北赤壁码头接到了一个新的运单信息。在长江上空驶了4天后，江娟终于如愿装上货物。为了赶时间，江娟夫妻赶了一夜的工装货。
终于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夫妻俩开船出发，天高水阔，云淡风轻。今天的长江在江娟眼里具有别样的风情。
我是青石村村民，我的名字叫余光群，我和我老公在我们村开了一家小旅馆。
余光琼生长在长江岸边，早些年全家靠跑船为生，三峡大坝落成后水位涨了80多米，他们全家搬到了更高的位置，重庆市巫山县的青石村。长江三峡全长193千米，上游是奉节白帝城和瞿塘峡，下游是西陵峡和宜昌三峡大坝，这里还有长江的支流小三峡。易光琼的小旅馆就建在著名景观神女峰的对面。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一家人做起了小旅馆生意，然而这里交通不便，大型游轮在这里仅是临时停靠，能留下的客人只有自由行观光者。想要留住客人就必须拿出绝活。易光琼想到了本地特产巫山烤鱼，一大早他来到市场采购一批制作烤鱼的物资。
我们的村里没有公路，进进出出全部靠船，这里的渡船一天只有4趟，为这个事我们也伤透脑筋。
手青官，快点来接我，快点来接我，累死我了。
我们想扩大经营，物资拉回来那简直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一点地往外搬。
这里是长江上重要的航运枢纽，近万吨级轮船行驶过后的江面上会留下巨大的尾浪，小船通过极其危险，随时都有可能翻船。
接到他的位置走，他要掉头。
做特色烤鱼就必须用巫山当地的鱼，可每年的三月至七月是三峡地区的禁渔期，怎样在禁渔期找到正宗的巫山鱼，夫妻俩决定碰碰运气。在两平湘西沟村，易光琼找到了朱老板，他在长江支流旁建起了活水鱼塘。
三十条能够左右嘛，二十三十条你能不能考虑少点呢？
买的量大不会便宜，少的不便宜。
便宜一块钱，这买还差不多，便宜一块钱。
大小最好是两斤半左右的鲤鱼或者草鱼，做烤鱼最合适。
有这是新鲜。
易光琼的两个孩子分别在县城里上初中和小学。为了孩子，易光琼常年在旅馆打理生意，丈夫则在县城里照看孩子，一家人常年两处分居。准备好了工具和材料，找到了活鱼，易光琼要解决最大的问题，如何才能制作出最地道的巫山烤鱼？各方打听之后，他找到了巫山县烤鱼小有名气的陈四红师傅，专程向他学习烤鱼的制作方法。
胡子，快点翻！鱼要烤的外酥内嫩，外面焦黄。
这条算是肥的。
要炒得干干净净、清清亮亮，泡椒红亮，蒜苗青绿。
夜晚降临，满载而归的一家人迎来了从北方来的客人。
哎，你
那
地方玩的
感觉啷个样？好，这个有什么意见还可以给我提一下，我还可以再改进改进。
好，
我要做的超过我师傅。
哎呦！
三十年来，易光琼这样的三峡新移民铸就了三峡大坝的同时，也在努力追求自己的新生活。他觉得一家人一起努力着，每天开开心心的，就是幸福的生活。
我叫胡楠，是南京引航站的一名引航员。
来，十六海。
今天我要引领船长225米的马耳他级西澳多轮。
长江江苏段，上汽南京，途经镇江、江阴、南通，最终从上海长江口汇入东海。它是世界上通航密度最大、通航环境最复杂的航段。根据中国法律规定，来自国外的外籍船舶，他们进出长江必须得到中国引航员的引领。西澳多号即将从南京起航，穿过长江下游，开往巴西。湖南，吉林人，大学就学的航海技术专业，毕业后来到南京引航站，从事引航工作。
这是我升任一级引航员后的第一次任务，也是人生第一次带队引领超大型船舶。虽然有我的师傅做副班，心里还是挺紧张的。
今天你来吧，啊，第一次坐这么大的船，好，你来坐，你忙了，好吧，
好的。
引航的第一步就是要引领巨轮安全离开码头，让载重7万吨、吃水7米多的西澳多号驶离码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南京新生围码头江面狭窄，通航船舶众多，而西澳多号这个庞然大物如果稍有不慎，便会发生碰船事故。在湖南的调度下，两艘拖船开始同时牵引，西澳多号以每秒30厘米的速度缓缓离开江岸。湖南命令一艘拖轮牵引船首，另外一艘则顶住船尾，长达225米的西澳多号开始原地转动。25分钟后， 转体180度的西奥多号终于安全进入了主航道。
OK, full ahead.
因为能见度的原因，夜晚的江面上更是危机四伏。湖南一刻也不能松懈，时刻观察着江面上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引导西奥多号安全行驶。湖南在他的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而这也仅是刚刚步入正轨。湖南自己总是感慨，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自己可能也没有今天的成就。对于家人，他内心充满愧疚和感激。西奥多号来到六维河口，安全渡过六维河口才是这次引航的最大难关。六维河口是长江流域的第一风险水域，水域面积仅为1平方公里，每天进出的船舶却达700艘次。备锚是为了在应急状态下可以及时抛锚制动，因为这时进出河口的拖船队占用大面积水域，对主航道的海轮会产生干扰。
Slow ahead.
Slow ahead.
Let's slow ahead.
Let's slow ahead.
108上面下水的红颜色三楼是不是江东号89啊？后面海轮叫啊，你不要再往左边来了啊，你不能跟这个下水海轮成一定的角度啊。
下午3点，西奥多顺利渡过六维河口，湖南松了口气。6小时过去，西奥多号顺利抵达江阴，湖南也完成了他第一次的独立领航。他把船交给江阴的同事，由他们继续引航，帮西奥多号驶出长江口，驶向广袤的太平洋。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唐古拉山到崇明湿地，从雪山下飘动的经幡到上海滩闪烁的霓虹，长江横跨6300公里，一路东流入海。千百年来，长江一直奔流不息，虽历经千转百回，却始终不倦地供养着我们，让我们生生不息。